看见他师父啊打坐，打坐在这个房子里啊，满房子里都是水，一屋子水，也看不见他师父。注意啊，这个地水火风啊是周遍法界啊，我们身体可以跟水打成一片，我们就是水，所以到罗汉的境界，水不能淹，火不能烧，我就是水，水不能淹我，我就是火，火不能烧我。但是我们虽然是地水火风啊，跟地水火风也不论家了。如果我们跟地水火风不分家了，那就是上天入地入火入水都是自在的。说罗汉呢就修这个地水火风了，那么所以在这个四大之身呢，内四大跟这个外四大打成一片。这个月光童子看他师父啊在房子里入定，看不见他师父的人，看房子都是水，这个小孩子嘛拿这个瓦片呢就往水里打的玩呢。我想我们小孩的时候都会拿这个瓦片打水漂，打过去漂漂漂漂漂一漂漂很多的漂，完过之后他师父出定了，很就心里痛，就跟他徒弟讲说，你再看见我入定的时候啊，再看见房子里有水啊，你进到房子里来，到这个水里边把这个瓦片捡出去。第二次他就看见房子里有水，那么他就进来了，进来了从窗户跳进来了，把他原来丢那个瓦片捡出去了。他师父的这个还没有，这个心里边这个瓦片才没有。注意啊，我们这个地水火风啊就是这么一个形象啊，所以是性空真水，性水真空，周遍法界清净本源，在楞严经的正文上有这样的讲。我们这个会水呀、啊、不稀奇，我们本身就是水，我们到火里烧不到也应该的，我们本身就是火，但是我们没有充分地发挥我们地水火风，结果还跟地水火风分了家。地水火风是地水火风，我们就变得我们了啊！说这个是这个月光童子开悟的这个情况。还有一个琉璃菩萨，他就感觉这个风力无一，动性没有来去，就等于我们六祖大师讲了，不是风动，不是幡动，引者心动。有树才看见风动，你要没有树看不见有风动，有个东西，有个东西看见风来吹它才发现有风动，本来这个风是不动，因为有东西而影响到这个有风了，或者因为有个身体影响到，哦，这个风吹到我身上冷了凉了，那么这个动性是不来不去，因为有这个形体有形象才能够发现，所以这个是在琉璃菩萨在发生这个问题。另外一个虚空藏菩萨，他感觉四大无一，是妄想生灭，是虚空不二的，他跟虚空啊观虚空，虚空里边呢本非群相而不具诸相发挥，镜子里边呢本来没有啊这个中国人跟外国人，但是并不拒绝胡汉在镜子里边的出没，拿一面镜子，中国人看见里边像一个中国像，外国人看着像一个外国像，但是镜子里边没有痕迹。虚空也是这样的，虚空里边并没有山河大地房廊屋舍蠢动寒灵，但是不拒绝这一些个东西在这个虚空里边呢生生灭灭的，所以他观空，观诸法的空性啊。所以是我们在楞严经里经常讲，我们心呢就像一面镜，就如同虚空，虚空
没有这些个他界限，但是不拒绝，就等于我们的心里边呢没有这些个他界限，不拒绝六尘经常为有，就是我们虽然是没有六尘之相，但是不拒绝六尘呢经常在我们生生灭灭我心动，这是供丈夫的。还有一个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呢我想大家都认识，这肚子很大的、啊、这个不是弥勒菩萨的本相，弥勒菩萨的本相很庄严，比释迦牟尼佛还要庄严。弥勒菩萨现在并没有成佛，还在九拜天在那里修这个唯识观，还是菩萨。因为释迦牟尼佛的法没有灭，释迦牟尼佛的法都灭了，他的三藏十二部都没有了，弥勒菩萨才出世。弥勒菩萨现在所住的这个像是梁朝的布袋和尚，这个布袋和尚的像，他经常拿一个布袋，拿一个袋子，啊，这个胖胖的在路上啊来这个渡人。我有一布袋，虚空无障碍，散开遍十方，收回观自在，所以他这个境界，所以说大度能容，容天下难容之处，开言。常笑，笑世上可笑之人，世界上可笑的人太多了，自以为是。却弥勒菩萨他观的唯识观，这个弥勒系是法相系，有在佛教里有两大系，一个是法相，一个是法性。法性是讲诸法之性，法相讲诸法之相。所以他修的唯识观，唯心识定，他主张的是心是有的，境界是没有的。法性系的主张心没有，境也没有，两个都空。所以密宗啊，就是偏重于弥勒系这边，心是有的，境是无的，所以讲这个正义有的境界。他从这个日月灯明佛出家。但是他很好名，好淫，好游俗世之家，高兴跑到信徒家里去攀援。那么到燃灯佛的时候啊，才得到三昧，现在还在修行。最后一个大十四菩萨，我想我们念佛的呀，可能就从大十四菩萨这里来的。大十四菩萨叫我们念佛。都说六根净念相继，把你的六根呢都收起来，说舍身收口心莫犯，把这个身体不杀盗人，把它收拾起来，不要杀，不要偷盗，不要邪淫，收口不要妄语，不要两舌，不要捏口，不要欺，心不要犯，心里边呢不要犯贪嗔痴，所以叫做舍，都舍六根，把这个六根呢都舍起来，清净之念就是念佛的这一念呢，净念相继。你比如说我们来念佛，念佛的时候什么都不想，一进了这个门口就不应该想，把这个妄想都把它关到门外。等到回去你再好好想，觉得家里你再愿意怎么想怎么想，到三宝的地方什么都不想，就想佛菩萨，念佛就求这么半天的清净。我想等一个星期下来，这个半天的清净应该求了。平常都是比这个事情很多了，这个谈到自己身心不舒服。每个星期天上午吧，我们来念念佛啊，听听经啊，那么我想这是很愉快的事情。如果再到这里再打妄想啊，再聊天呢、啊，再身心不安呢、啊，那就更通过了。 说念佛的法门呢，就是佛念。这一念呢，不是佛念就是魔念，你不念佛就念魔，魔就是贪嗔痴，佛就是戒定慧不得其所。就根据小乘来讲叫做戒定慧，根据大乘来讲叫做慈悲喜舍。佛就是这几个形象啊，念慈念悲念喜念舍，到这个里边来都是欢喜，知生欢喜不生愁。到这里来呀、啊，见着佛还不欢喜吗？听到经还不欢喜吗？又欢喜，这一欢喜根据很正常，那么一切烦恼的病都把它切到九霄之外，就是慈悲喜舍。舍嘛，我们到这里来说不化缘的，这里没有化缘的习惯的，起码叫你把你这个烦恼舍掉，把你这个烦恼舍掉，就戒定慧，第一要定，要开智慧，要守住它的规矩。这里是要佛的时候有要佛的规矩啊，打坐有打坐的规矩，修行有修行的规矩。这个就是念佛的佛念，那么当然不是魔念。但我们是有两个念，没有三个念，不是念佛就是念魔，不是佛念就是魔念。佛念是清净的，魔念是染污的。所以我们借着大家的助缘来增加我们念佛的这个念，老实讲要靠咱们自己可能还没有这么大的功力。如果大家都是这样，你看旁人都是身心很清净的，我们自己也不好意思不清净。这是助缘，大家帮助我，我来帮助大家，我为人人，你人人为我，这个叫做大慈大悲的那么念佛的这个开悟，它由这个念佛而开悟。念佛有三种念法，一个是净念相继，一个是念而不念，一个是不念而念。我把这个三个道理啊，稍稍加以解释。念而不念，虽然是念佛，没有能念，没有所念。没有能念的我，没有所念的佛，这叫念而不念。虽然是念佛，没有我，没有佛，我与佛打成一片，这叫念而不念。不念而念，虽然没有我，没有佛，我与佛打成一片，但是还是默默之中啊，不断的相续的还是一句佛号，拿到了一个佛，拿到了一个佛。这个是净念相继，心静之念呢、啊、相继不断，用这种念法。那么念佛呀，这个是念佛三昧，念佛三昧也能够消业障，到最后啊能够带业往生，往生极乐世界。如果说叫我们把所有的业障都消掉在极乐世界去，不可能。老实讲，业障都消掉，我们也不必到极乐世界做这想法。我们业障都没有到极乐世界，到哪里都是极乐世界，就是业障消不掉，我们带业往生到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环境好，寿命长，诸大菩萨为伴侣，无量寿，所以到那里去用功，到那里去用功，这、就是我们所要希望要去啊！不要说我们一定要把业障消掉在里，那罗汉就不到极乐世界去了。罗汉他说我到极乐世界干什么？我都不受生死了，没有生死了，我不轮回了，我到极乐世界去逃难了，躲避那里了。所以说我们念佛的人呢，要求啊这个净念相继，心地之念不要掺杂这个贪嗔痴之念，不要掺杂这个迷惑之念，不要掺杂自卑之念。我们要先了解南无阿弥陀佛这个五个字的道理。南无是印度话，翻到中国是皈依。南无不是南无，念南无。 阿弥陀呢，就是无量光、无量寿、光明无量、寿命无量。光明无量就开智慧，寿命无量就是生福德，就是无慧庄严，皈依三宝。南无阿弥陀佛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。
因为十方丛林书院，他们从今天到十五三天的盂兰法会，他们怎么做我不知道，我就答应他每天中午就给他上个供，最后一天嘛放个大红伞。今天头一天，我本来是空的，后来觉得打电话一定要先过去。我们念佛的方式，今天早上早念佛。我们今天呢，研究这个《楞严经》里边第六卷的科目，在第五卷里边呢，讲到。二十五圣个人修行的方法，那么圆通的始末，第六卷呢完全讲观世音菩萨他用功的方法。我想今天呢就应该把这个十卷的这个大纲呢讲完，下一段就开始讲正文了。我想观世音菩萨不必我详细的介绍，各位啊应该是都很熟悉。他修行的方法啊，他向释迦牟尼佛讲，他说我从文思修而入三摩地。注意他这个文思修，文呢就是用心闻，我们表面上是用耳闻的，用耳朵听，如果你要深入一点了，你就觉得不是用耳朵闻，完全用心闻。说心不在焉就闻不到，听不到声音，所以闻了之后啊要思索，思了之后嘛要修，这个闻思修可以说三步曲。我们拿现在两方面来解，听经闻法这是闻，这个一定要用心闻。听经闻法你不用心闻呢，你没办法思。就说比如说法师讲过了，你再用思索思虑想一想，过过滤，哪一些个与我相应，哪一些个与我会相应，相应的可以继续的讲，不相应的嘛暂时放在一边，就是思。相应的就修，依教奉行，因为所讲的都是佛经的话，佛经的话呀是佛说的，所以是闻思修，这是用定法这边呢来解释这个闻思修。我们一般的这个生辰的闻思修，比如说听着钟的声音，或者听着鸟叫的声音，或者听着其他的声音，你要思索思索这个声音从哪里来。如果光有声音，我们没有闻性，也是听不见的。比如说我们人死了，闻性消失了，你的声音再大也听不见。如果光有闻性，没有外边的声音，也不能启发你的这个生辰的作用。必须啊，这个闻性跟生辰呢合，这是这个闻。闻了之后嘛，要思，也就思索呀、啊，生啊是无常的。所作性故，因缘和合，虚妄有生， 如果因缘没有我的文性之因，没有外边生尘之缘，这个生啊就不可得。所以是啊，了解一切这个色生之法呀，都是因缘，不是自出也不是外入，因缘和合才有这种的这个声音。然后你观因缘，观这个因缘，说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。既然是因缘所生的，这个生尘来无来路，去无去终，是空的。那么既然是空的，我不被这个生尘所咬，不被生尘所动，这个是能眼定的功，是闻思修而入三摩地。三摩地呢就是三昧，也就入定。所以他那个正文里讲啊，出于文中入流王所，所入地际动静二相了然不生。声音呢有动的声音，有静的声音。如果说我们呢外边的什么声音都没有了，在山里边很静很寂寞的，你心里边都出声音。如果这个房子里呀玩很寂寞的，你心里边都出声音。如果这个房子里呀晚上很寂寞，只有你一个人，我想你心里边有声音，很多不同的声音，这个声音就是妄声妄音，从你的心底下发出来的这种的这个妄想的声音。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这个感受，静到极点，静到极点，房子里没有第二个人，你自己会出声音，耳朵里会听得见，会听得见。这个声音呢，不是外入，是你自己出去的。这出入文中入流王所，所入寂寂，动静二相。这个声音呢，有动的声音是外入的，静的声音内出的。说动静二相了然不生。外边的声音不入，内里的声音不出，这个就是耳根圆通。从耳根呢正圆通，注意这个声音啊，声音有内出的，有外入的，平常都是内外合合了。真正你静到极点了，你自己呀、啊、心底下就出声音，那个声音呢是妄想，也是你80天中脑海里边的过去的种种的这个声音寄存在脑海里边，自己会出声音。我们换句话说，这个就是妄想。这是观世音菩萨他观这个耳根圆通这样的开悟。我想我们不妨借用他这个方法试试看，我这样子把它解释开也应该容易懂容易做。另外他发明一种上下合，就是上合佛心，下合生心，对上呢与佛心相合，对下与众生的心相合。注意他这个上下合，这是观世音菩萨，我们也应该这样子学。对上不违背佛心，佛心是慈悲，不要违背佛的慈悲之心。对下不违背众生的心，众生心是苦恼的心，我们要大慈大悲救苦救难。这个叫上下合，上合佛心，下合生心和众生的心。你要知道我们是众生，我想我们众生的心自己会了解，不必别人介绍。佛的心嘛，还要经典里说明。我们的心是什么呀？你不要
过分的违背众生的心。这句话我们再详细讲一讲，老实讲，我们众生的心就是贪嗔痴。我们突然间把这贪嗔痴断掉，断不了，这个要慢慢来。不要说我现在学佛了，什么一切都不管了。我这次在眉山呢，这个嘉义眉山他们办大专讲座，有50几个学生，都是当地的这个大专院校的学生去参加。最后一天嘛，他们全体皈依我。皈依的时间呢，我这个唱三皈偈，唱忏悔文，全部哭，啊，哭成一团。结果我也不能面对他们的，我也面朝佛像，我几乎也，我一看他们一悲哀呀，我也很难过。这就说明他们发怒忏悔，发怒忏悔。我今天早上看一本杂志，是我们蒋总统经过先生写的，他说一个人要清净啊，过去不犯错，犯了错能忏悔，这是最清净。我想想，他这是佛经的话。佛经里讲两种健康的人，根本不犯错。第一种，第二种，犯了错我可以忏悔，可以改过。这个就是皈依的时候了解过去的业障深重，皈依三宝啊。当然这带着他们唱，都是小孩子，都是二十一二岁或者28、29岁的。那么还有带他全家皈依的，很虔诚，很恳切。那么这个就说是上下和身心，你不要完全说是啊，你拿这个佛的这个手段一定叫众生要做到成佛呀，那是过分了一点，过分了一点。说我们度化众生跟一般众生结缘结法缘呢，不要过分。你必须迁就他的这个本性，要见次而入，说是上合佛心，那是你的境界；下合生心，你要想度众生呢，要了解众生的心，因为你是众生，应该很了解众生的心，要慢慢地把它引导到正规上去。注意观世音菩萨上下合。我想不用讲观世音菩萨，我们也应该是上合佛心，下合身心，中间要合自己的良心，说是天心、地心、人心都应该是相合。这是简单把第六卷呢，观世音菩萨修的圆通，他禀报这个释迦牟尼佛。到最后呢，文殊菩萨选择圆通，因为前边第五卷呢，25圣各自说他们修行的方法，那么佛陀就问文殊菩萨，他说你认为哪一个圆通最容易修，哪一个圆通最契机？所以契机也就相与我们娑婆众生的根性相应，一个世界一个世界的根性不同。你比如说我们中国的根性跟美国的根性不同，美国的根性可能跟日本的根性不同，天上的根性跟人间的根性不同，地狱的根性和恶鬼的根性不同。你必须因人而异，因地而殊，因时而不同。说因时因地呀、啊，因这个因人而说法。文殊菩萨就选择耳根圆通，他说这个耳，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啊，与娑婆世界最有缘，最容易通。所以是耳根呢比眼根来的利，你比如我们听经用耳朵听呢容易接受，用眼睛看呢很慢，眼睛看不容易啊进入情况，用耳朵听呢，啊，容易，所以它是 选择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。但是前面二十五圣啊，每一个人都有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，个个都可以开悟。但是文殊菩萨特别选择观世音菩萨所修的耳根圆通。